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4年之前曾经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位台湾的导演。那么他非常有名，是邓安宁，邓导演。那么我们现在欢迎邓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请您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因为就是邓导演这3个字可能还不够。
那个 OK， 那个王小姐你好，大家好，所有我不知道哪里的朋友，世界吗？才能够看到，
对对对，世界。
我是邓安宁。那么过去这20几年都在台湾，基本上做戏剧方面的工作。早期我是个演员，我从舞台剧开始。只要对台湾有了解的话，当年的剧场兰陵剧坊啦，到后来评文表演班啦，一直到现在啊表演工作坊啊，当年我们都是有一起在那边奋斗，早期然后慢慢我走到了影视前面，然后慢慢的做了演员，现在做了导演，导演一做也好也20年了。那么希望我可以做到，我看85岁差不多，不能太久。
那么您刚刚过了58岁，现在要向85岁迈进，是吧？
好，谢谢你。
那么听起来您是在这个表演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再进入了做导演，是吧？
是的。
那么为什么会走这一步？
其实有趣的是，应该是为什么会进入到演艺圈吧，表演圈、戏剧圈。我早年我是念美工科的，所以我跟我朋友在开室内设计公司，刚毕业的时候，那我真的不会做生意，也真的很没兴趣做生意。我就记得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在那边看报纸，那年代还有报纸啊，各位年轻朋友。那有个东西叫分类广告，各类找寻人啦、找工作啦什么。诶，我看到有个剧场叫兰陵剧场，在找一些chorus， 大要找
合唱
10人的一个乐队在后面，不乐队，歌唱队，其实连表演啦、说难听点是一个临时演员，可是我觉得有意思了，戏剧我来玩玩看呢。我虽然我不懂，至少反正。反正也没生意嘛，我就去，想不到这一去接触到戏剧，从 audition 那天开始就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方向。
换句话，您是上了贼船，这个船驶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我告诉你，那一天呢，在那个贼船上面做了那些评审，就是金世杰啦、李国修啊。李立群啊，他们都坐在上面，都是对呀、那时候还不叫大佬啊，
大佬
都是一些还不错的、很努力的在戏剧界奋斗的年轻人。然后很高兴跟他们变成好朋友，我们一起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找到人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生活，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观察身边的人跟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对。
那么听起来您是在这方面有热情，这个热情呢有可能是来自您的基因或者是您的环境。那么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往这个方向去走，还是就是那个分类广告给您做了这个分水岭？
那个分类广告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我绝对没有想过我会往戏剧方面走。也许我会非常喜欢音乐，虽然音乐还是很糟糕，不过我早年就在那分类广告之前的日子，我都在玩 乐队 One Band， 除了工作之外，那当然我从小就画画画漫画，这些所有的这些累积，其实后来在我做导演工作时候，我都会发现那些东西其实都是造就了我在创作上的很重要的基因。你想想看，我从小学开始要逃课，就是去看漫画书，漫画
什
书
么
的每一格已经在分
剑
镜了，你
琴
知
什么
道
什么真品还是那个时候的漫画？
真品其实还有哎，不过那真品比我早一点点，是那个四郎真品还老一还早一点点，可是了解，我看的就多半那个时候其实是日本漫画，没有
哎，我
翻译
小
成
的时
中
候
文嘛。
看了什么小亨利啊，什
这
么
美
那
国
也。
漫画，你看我分得很清楚啊。我看的那连载一本一本一本的，多半是日本的。然后我一看那个画风，我好多好多年以后想想，那不就是分镜了吗？他已经在分镜，然后他在告诉你怎么样去吸引人的方式来诉说一个故事啊。他的起承转合都是从漫画书来培养。不瞒您说，我还记得我小学4年级在班上，我画的漫画多半是现代科幻，我自己画了连环画。坐我前面的一个男生，他画的都是古装的，我们两个人画的最好。一到下课，我们的漫画都会被全班传阅，今天又发生什么事这样？那个男生叫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叫敖幼祥，他画了《乌龙院》啊什么的。
是是是，这个大名鼎
同
鼎。
学都从那时候埋下来这些东西，到了当然在画画技巧上面，你要学的是构图、光线，你要观察。我觉得就这样，就是你不知道，不是在你规划之下的这些东西累积到你后来的路，而且都派上用场。这
所以
是
刚刚
可
您，
乐，Cheers，
啊，可乐是吗？
可口可乐。
那么刚刚您这么说，听起来就是这些累积就在表演之外，还在导演的这条路上给您做了很多的预备。因
对，
为不只是要表演，做导演的时候，您当然要可能我觉得是指导演员去表演。但是呢，不管您刚刚说的分镜也好了，这个光线也好了，或者是整个的起承转合等等。都是叙述一个故事，并且是用电影或者是
对，
就是影片的方式来
至
表
少
达。
要引人入胜，对，你的镜头的语言。怎么说这个故事？这个很重要，对，
那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个撇步，秘诀？
这个要累积，多看、多学、多吸收。
因为
重
最
点，
近
尤
我
其
觉得在网
最
上
近
常
流
常
行
看
的
到，
话，已经不平铺直述，已经不行了。一个故事，一个事情，我们用绕个弯，用最后再来揭晓。这样的剪接方式，其实或者说这样的镜头语言，其实反而是开始吸引人。你可能往回推20年，不太玩这种手法，哦，就一路走来，下雨了，所以这个人就会湿，这个人湿了就会打伞，打了伞呢，结果就会滑倒，要回家就都身上都泥巴。
然后
那
就
么
生病。
现在的拍法可能是啊，下雨了，下个镜头他门一打开，回家身上都泥巴。然后再告诉观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很努力的想要追上，就是比较大家共用的电影语言，也就是说所谓的新一点的想法这样子。你要举例子类似这样。
那么您刚刚说大家用的电影语言，也就是说有一个可能可以叫做主流的这个电影的这个路，但是当然有一些导演不按牌理出牌，走这个非主流的路线。那么您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呢？
我很难讲，我的一半导演生涯前半段，我绝对是非主流的。那么，到了后来越拍越多，年龄越大，现在新人辈出啊，我会发现新一代的导演他们有 更新鲜，更我想不到的，我个人想不到的手法。我说哦，哎呀，这招好棒。然后我开始回过头来，我必须很虚心的跟他们学习，希望不要落后了，没赶上这班车，嗯，因为我算是资深的，可是这个资深并不是一个很好，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赞美。
58岁以上是资深的。
我讲工作经验呢、啊。
那么您从这个先进的导演，然后慢慢的做到了资深的这一天，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有没有觉得一开始很辛苦，现在比较轻松，或者是一开始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现在呢反而是越来越谨慎小心？
绝对绝对，可是一开始当然就是我有很多新的想法。我最记得我最初在开始刚做导演不久拍戏，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要拍这场戏，我会想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有名的资深导演，我会想他们会怎么拍，然后我就不这样拍，我想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手法来拍，我用这样来砥砺我的工作人员啊。我还记得，因为刚开始我还没这么被当一回事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摄影师就有点挖苦我，就说就是就跟他旁边的人说，可是我只会原传统的拍法呀，就不以为然呐、啊。那是刚开始的，可到后来是很多大部分业者很愿意跟我合作，那些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有火花，我们可以。我想这个观念，这个想法，不可否认。在这二十几年过程中，我会有疲乏或者忘记了这样的，就是工作来得太容易，我操作起来是轻松的，我是轻松的，因为我非常熟练。可是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放掉当初那个初衷，我必须不要这么轻松，我必须一直往挑战的方向走，希望能够有好一点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到后来您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然后呢不要去用套路，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套路，对，套路不好。
是，但是当然了，您也说用这些所谓的套路就很轻松，您可以把很多的都这样套进去。那我最近看过一些网上的小说，我发现他们的套路是来自什么，来自傲慢与偏见，很多爱情故事他们是走这个套路。那您觉得这个常用的套路会不会被观众发现，被观众唾弃，还是说跟观众一直就很吃那一套呢？
一半一半吧，知道的人或者这套路被太多人用过的时候，我是劝那个创作的人就要提醒自己了，因为这个套路没错，我想不会变的是人呐、啊。无论是60年前、70年前的主人翁跟现在的主人翁，他的爱情、他的恨、他的怨、他的悲，其实是本质不会变。可是如何去叙述这些人的本质的方法，一直我希望是一直在演进，一直在变。也就是说，那套路我就不希望被我写出来或者我拍出来的套路，希望不要被像主持人这样的被观察出来说啊你在用那个。那就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提醒。对对。
那么在您偶尔或者是常常我不知道用到这些套路的时候，您会不会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就用了？
一定会不自觉，可事后会回想。其实这个在我做演员的时候就有发现，到了后来仍然偶尔有一些表演的机会，什么演完了回家才觉得，哦，我讲那个台词或者我那个态度就是那一套嘛，我以前也是这样讲啊，我忘记去反省自己。其实都是创作了，在创作表演、导演、编剧、摄影、灯光都是一种创作。我觉得创作要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新鲜感，一定要 一定要敏锐，然后提醒自己，不时的提醒自己。那么这有点跳题了，我觉得那 AI 有点用套路，不过它很厉害，它把全世界的套路融会贯通。
对，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太大的这个学习能力，他能够看
真
到
的，
所有的东西，然后就
对，
取最适合的来用了。所以他
对呀、啊，
们真的是套路大师，
对
人
呀、啊，
的
对
脑
呀、啊，
子
对呀、
是跟他们比不了的，
啊，嗯，
所以必须推陈出新，让他们赶不上呀。
必须越到后面越要往里面挖。假如你还有感觉的话，对某件事。是某件某个人某件，我觉得你要很努力的往里面挖，有什么东西是别人可能不如你这么敏锐，或者电脑他察觉不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终究都回到一个最真诚、最真实的自己，才会有好的作品。
是我们在做上一个访谈的时候，就是4年多之前的时候，您就特别的强调真诚。真诚当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自己做主持人，我就会感觉到，如果说我的节目的访谈双方，不管是我自己跟这个受访者，都很真诚的时候，这个会有火花的。那可能跟您所说的火花不太一样，但是感觉上就是一种火花。会有流泪的可能，会有大笑的可能，但是如果是很套路的，把问题哦，我给您10个问题呀，请你回答我这10个问题，然后就是您说的套路，就没有那种真诚，没有那种真正会有火花的可能的感觉啊。
是啊，这是很棒。你这好的主持人才会做到这样，他用心去靠近对方的心。
那么刚刚您也说了敏锐，什么样的人比较敏锐？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培养自己的敏锐的程度？您自己肯定
说
是一
得
个很
好，
敏锐的人。
我真的蛮敏锐。I don't know，这个应该是基因培养，不是培养。那这种熏陶，就是说我在小时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什么事情都会开玩笑，可是开得很无厘头的玩笑，那多多少少在那过程影响到我。那么所有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很有趣的。他的那个无厘头，其实我觉得造成了我很，到现在很多人说啊，喜剧这邓导演真的能拍会拍等等。那是我讲的是喜剧方面的，当然喜剧方面，过去就话说回来了，真的好的喜剧真的来自于真正的悲剧，这样子。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沉重或者是深沉，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这个比较深沉的话题。
还好，我生存不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邓安宁，邓导演，他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位导演。那尤其是呢，他在4年前推出了《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这么一出戏，那今年呢又推出了第二集。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值得一谈的话题，尤其在节目的第一段结尾，邓导演提到喜剧里面就是有悲剧，或者是悲剧来自喜剧，喜剧来自悲剧，我刚刚还没有听清楚，所以我想请教邓导演，这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对您来说是悲剧，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把它当喜剧来看呢？
我的婆婆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其实很大的功劳要归于编剧，而那编剧不是我，不是我，而是我们从第一季讲起好了，在拍摄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拿到了某个 pass， 比如说你可以放手去拍，那么台湾几乎没有很好的、很成功的喜剧，那我就放手，其实就是打破所有很多很多规矩来拍，
也就是说没有套路。
Oh no， 绝对
完全没有
套路，好多喜剧都在用，不能用，而是狂想。然后当然要有很好的演员，要有很好的编剧。其实，婆婆是这样子产生的了。也就是说，有非常好的制作人开个头，然后他找了非常棒的编剧，完成了这样整个大的架构以后，当我在到导演手上在执行的时候，我不断的加入一些所谓的点，无论它是亮点或者哭点或者笑点，那么这三个人家称我们为金三角，这三个人的这种方向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老实讲我们不知道那么成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成功。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一定要创新，永远不要流于套路。
好，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套路这个词儿从头用到尾了。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很好的编剧，那么编剧您本来就知道他很好，很好的演员您也是本来就知道他很好，是吗？我听说您启用了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是说比较名不见经传的演员，是这样子的吗？
倒还好，这功劳我必须归于制作人陈慧玲，他善于用很新的人。我们也合作20几年，在前面别的戏剧上面，别的作品上，他就常常会很大胆的用到一些很新的人，很新的演员。有趣的是，这些新演员到了我手里，他们都是第一次演电视剧，然后都得奖。第一次演电视剧哦，都得奖。他们之前可能是在舞台上的东西，或者就说每个人发挥他的专长。那么我的专长是我观察，然后我了解他的能耐，他的能力到哪里，然后我给予非常好的空间跟氛围，这样子演员就会释放出最舒服、自己最好的一面。那他们就得奖了。所以我有个外号，那时候叫做金钟奖制造者，就好多人在我手上是，那好，这是新演员，那么也有好多老一点有资历一点的演员，演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连入围都没有，到我手上一次就又拿了什么奖。我觉得所以我有这个外号，其实只是观察。前面制作人提到我指导什么，我一直认为导演，好的导演不要太指导，而是塑造氛围，然后要当然要塑造的对，非常适合这个角色，或者非常适合这个演员。我知道把他摆在这里他一定很棒的时候，你就把他摆进去，可能绝对不指导他，你这边应该要怎么演吧，那里要怎么样，也许可以讨论，可是不多。那么 well， 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对，听起来就是一位非常知人善任的导演。那么当然是要了解您的演员，了解他们的能力，然后还要了解您说的这个氛围，什么样的氛围能够带出他们最好的那一面，或者是说最真诚的那一面。那么因为有的时候在尤其是拍戏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至少有导演在，有这个摄影在，你不可能是对旁边还有工作人员，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都 排除，然后进入您所谓的那个氛围，那么您是怎么样把这个氛围给培养出来或者制造出来的？
这个我培养，我创造，可是真的要做到你说摒开周遭的影响，这些其实那是演员功课，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专心，你要专心。那么假如我看到他有困扰的时候，我会去提醒他，会跟他讨论说，你不要管那颗灯在哪里，你更不要管那摄影机在哪里，所以你会演一演，头还故意转过去啊，你演你最好的感觉，我们来抓，抓不到脸没有关系，侧面更有味道，这些都是方法，都是我的我观察。那么我发现这些年来造成一个现象，我的那些伙伴们，就是演员们，非常非常信任我，非常非常信任我。有点开玩笑，像伯伯好多次演员，我叫他脱裤子，他也脱裤子。男生啊，最多拍个屁股了。那么女生你要脱也可以，当然是到有限度的，剧本上都没有。我只是临时想到，像二就有这么一场，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苏燕佩，她很伤心的受挫，回到家，剧本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可是我看到那个场景里有个浴室，有个浴缸，我突然间想到，这么美的一个女人，假如她这时候是泡在泡泡里面，然后悲伤的哭泣，应该很美。那可是没有沟通啊，对女生来讲，那当然不是真的脱了，都是
至少穿个泳装什么的，
至少她愿意，现场没有泳装，所以是大毛巾，看不到了，泡在泡泡里的，就这种，就他们知道，他们都信任信赖，男生更别讲了，说那两个笨蛋过来好吗？他们俩我们俩是笨蛋，好。你掉掉掉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裤子就掉下来啊，好掉下来。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会让这个戏不太一样啊，观众更过瘾，更好特别。
那么您刚刚也讲了，就是这出戏是喜剧，但是您在拍的时候甚至把它整个都剪辑出来了，都是成品了，还没有想到会这么成功。那么您觉得为什么您没想到，或者是说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是您没有料到的吗？
其实没有一部戏，对不起，
没有一部戏是您知道是一定会成功或者是一定失败的，
包括好莱坞多少亿的电影都有滑铁卢的时候，因为他认为应该是 OK 的啊，这么大的著作哦，比如说 Cats 对不对，被拿来调侃，其实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能做的就是永远要在当下把这个镜头这场戏弄好，你能做的是这样，喜剧你能把这场戏弄到真的太好笑就好了，那推出去没有人笑，抱歉，那真的没有人笑，
别人的笑点太高了。
这个是我们很难预测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文化部报告，做报告有个新的戏，那评审问的问题是说，那么你也拍了很多作品，那你如何你觉得这一部就将要拍的，我们要申请的这部，你如何你觉得你要会让它更好，会比以前好？我的答案是，其实我拍了这么多，我每一部都觉得不够好，我就希望下一部更好。这答案就得分了。那评审们点头如捣蒜了。
是的，我觉得我刚刚本来想请教您，会不会觉得下一部作品会更好？那么这个跟您说每一部都觉得不够好，但是是不是一定下一部会更好呢？一定会期许下一部会 更好，但是您有没有把握下一部作品会更好？
当然没有。
可
是我有把握，
为什么还要去做？
我最大的热情在这里，我希望总是有个希望，说我会有更发光的东西出来吧，我有更多的灵感在拍的时候会涌出来，永远要抱着这个乐观的方向走，否则你应该已经有点放弃你的工作了，
否则就拍不到85岁了。对，当然我是觉得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有热情，他的可能没有那么功利，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哦，下一步一定要更好，这个可能是比较功利主义了一点。那么您说每一个镜头或者是每一部戏或每一步都做到最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就对得起自己。那么当您的喜剧已经做到这么好，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再超越了，然后就不做喜剧改做其他的呢？
不会，这一切都是要回归到剧本创作还有形态，假如它是有趣的，有突破点的，它是喜剧就喜剧啊。因为我很高兴啊，因为我很擅长，我很愿意继续挖掘我还能在喜剧上能够玩到什么，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底。对，没有一个底，只有剧本只有好与坏。我曾经问过吴康仁说，哎，你现在好成功啊，什么希望有什么案子你可以来合作，他说没有问题啊，导演，他说就是只要剧本好，所以这其实关键就在这里，他的这个故事，这个剧本，这个形态是有趣的，是新鲜的，有挑战性的，都是好的，没，也不分喜剧悲剧，不分这个。
那么您说到这个剧本的好和坏，也就是说是一个二分法，不是好就是坏，你不可能有个中间的这种感觉，是吧？
当然有中间的，当然有中间，要看可能性吧。这个提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想法，这个本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发挥空间去想象，甚至于它有更大的发展性，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好的。那不好的是可能你自己看你都不见得看得完，因为太无趣、太乏味、太没有想象力，那就是不好。在我的分法。
对，那我就有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剧本好与不好跟这个故事好与不好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好故事不一定能够变成一个好剧本，相反的也是，这个可能
非常有可能，甚至有很好的故事，很好的剧本到了一个不对的导演手上，变成一个非常失败的作品。或者我也曾经有过糟糕到在现场把剧本这样丢在地上，我说这写什么东西啊，这么惨，然后就很努力再去矫正它什么，然后那年得了最佳戏剧奖，也就是到了一个导演手上，又怎么样，多辛苦的把他拉回来，都有可能。这工作有趣就在这里啊。
对对对，所以这就让我想到的是一种再创作。他
是
第一个创作的人，结果不慎成功，那么只好请导演再创作。
救回来。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导演不慎成功的话，演员再把他救回来。
啊，希望。演员最后一关了啦，可是对了，他能够使上的力反而小了一点点，他稍微受控，受对，
受限制，
对，受限制。
当然，这个演员都要受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人物的限制，而不是他自己。但是我记得您也说过，每一个演员是他自己，他并不是这个人物，而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过这个人物的人生，然后以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个人物的人生表现出来。那么您觉得您的演员里头是不是都是这样所谓的非常真诚的演员呢？
基本上我会喜欢的，我会非常愿意再跟他合作的。当然也有不是这样的，那在我心里面说好吧，我也搬不回来，因为他可能在他前面的表演有太长了，根深蒂固太多，有点拉不回来。那当然这样也有可基本上我碰到的我都很高兴能够跟他们合作。
那么您刚刚也说到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不能够改变，那么他们是不是用这个根深蒂固的方式去演出，尝到了甜头才会继续不断的用？如果是的话，那他们这种您不喜欢的演出方式还有别人欣赏啊，是不是？
对呀，是啊，有很多形态的戏剧不是吗？各有各的群组啊。
那么所以您的群组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群组呢？如果要让您一言以蔽之，就是简单的
一言以蔽之啊。哎呦，我不太这样分，而是说像我的婆婆这样的 IP 这样的故事形态，受到在收视率上来看受到大多数的人的欢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大家还是希望有新鲜感，大家还是希望有跳脱那种固有的节奏或者电视剧的那种，大家还是接受这样的东西。
不是俊男美女，又不是偶像剧，
也很好。可是讲的俊男美女像个笨蛋就不太好。
不要小瞧了俊男美女。
各式各样的，这工作有趣的就在这里了。
那我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透露一下，什么样的哦，也不说什么样，哪些俊男美女对您来说是好演员，不是笨蛋的，有没有？
我看的不准，我看的很不准。像最近有一个所谓的当年的偶像剧演员，那我一直认为大家都认为，哎呀，他就演那个花美男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戏不很好。可是他被这位新的导演重用，把头发剃掉演中年人，哇，得到很好的回响，他也演得很好，这我真的跌破眼镜。所以我倒觉得说，哇，我这个观察似乎我观察演员这一点功力还不太准，还不够准。
那么我也想请问您是怎么样观察，是从他的作品观察还是从他就是本人来观察？因为我觉得用作品来观察就像您刚刚说的是受到限制，
是
他不一定完全是
能够。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因为我只能从作品上，我跟他没有这么熟，有见过几次面，大家的场合我并不熟悉这个人，所以就会造成这个状态。对，没有错，假如他是必须演那样的角色，他也必须那样表演啊，他也是没有机会嘛。
是，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间，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 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邓安宁，邓导演。他在台湾呢，最近又有一部喜剧非常的受欢迎，就是《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这个片名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觉得婆婆怎么会可爱呢？尤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婆婆。那么，邓导演，您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我那编剧想的很棒，他的英文名字才棒，在这个节目讲刚好，在台湾很多人还没有 catch 到，他叫做，因为第一集是做饼的，是烘焙，所以他叫 You Mother Baker。这个节目讲懂了，这是一个谐音，很有趣的。
那么您，
那么呀，他我觉得很棒，就是当了钟欣凌非常棒，把这个角色整个活跃起来。那一年他就得了最佳女主角金钟奖。
是，
我觉得这就是第二季有趣的是婆婆的婆婆怎么办？
还是婆婆，这个多年媳妇熬成婆以后，自己还是有婆婆的。
也、yeah, 让她有危机，故事就有张力。因为那婆婆从阿根廷回来，就丁野田来演，我们给她一个很疯狂的造型，就是追钟欣凌的那个男生洪都拉斯啊的妈妈，多少年没有回来，突然间回来之类的，就在累积上面把所有的那个戏剧张力。钟欣凌真的很棒。
那么钟欣凌在这部戏之前他是不是很知名呢？
越来越知名吧。在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比如说十几年前，都是就是红花绿叶，都绿叶吧，然后可能会被打到谐星去啊，旁边的角色。可是他事实上他是那个台北艺术大学北艺大的高材生呢，只是一直也许因为外形吧，可是他的内心是不一样，他是一个小巨人，他非常知道自己的方向，还有他有非常强烈的情感，私底下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然后这个角色让他恰到好处，里面好多场戏就因为钟欣凌的表演让很多观者都落泪了。
那么这个演员是当初您选的还是制作人选的还是怎么来的？
制作人选的。哎，我是推荐了演他女儿的那个苏燕佩。苏燕佩基本上不太容易会被这样的电视剧集去看到，因为她一直是所谓的台语八点档的女神啊。她也很非常愿意，因为八点档真的无日无夜的工作，还有反正是另外一个世界，可她很她进来然后做了，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在这边的表演。就如同我说的，其实每个演员都有她一个面相，只要有机会对了，他可以把他那一面拿出来。
是，所以在您推荐他的时候，您是观察过他的作品呢，还是观察过他本人？
因为在那之前我拍了一个大爱剧场的戏，女主角是苏燕佩，那么我就认为好吧，你这八点档的女主角应该当然很好，可是也许苏燕佩在里面得到了完全让我惊艳，不光是外貌的惊艳，他表演上的东西我们讨论，然后他的想法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然后再推荐他下一部就是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这样子。
那么刚刚也讲到您是制造了很多的得奖演员，那么这些得奖演员他们有没有一些共通性，比方说是受什么样子的表演教育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过往的经历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作品曾经出现过呀？等等。
我觉得很难这样分类啊。你说无论是他们的学历啦、他们的经历啦什么的，重点我觉得是这些人共同点是，又回到那句话，他们都不太用，他们都非常的诚恳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的表演。他非常努力，我都会看到这点。几乎那些得奖所谓的好的演员，你看不到他们私底下其实是一个乱七八糟、散漫的人，
一
不
般
是？
都不是，都是
对，
非常的
一
自
般
律
都
的
不是。所
人。
以那个不是侥幸的，那个不是侥幸，不是什么潜规则来的，是他们真有他们的努力，他们机会到了，他们拿出来做的很好的表演，这样子。所谓机会到，就必须碰到一个好的剧本、好的角色。对，还有还不错的导演，
您把自己放得低一点，是吧？
对，本来就是，本来就是，人家导演不是指导，导演是观察，可是你的观察很重要，观察对，观察错就影响到这个戏的好坏高低了。
对啊，
这
观
戏
察就
导演
是
真的
靠
是
这个
观察，
敏锐了。
真的靠这个观察。
所以，作为一个非常敏锐的人，那您就向好导演的这个方向就开始走了。那走了这么多年下来，您的成就也在，那么您的敏锐度是不是还跟当初一样呢？
Well，我努力，我尽量。那个年纪有点大，那么可是，
啊，85还早呢。
对，会有疲乏跟麻痹的状态，就是会忘记。我就晓得哇，反正就有很多工作很好，我就做，然后大家都很愉快，我们就做，然后作品一个个推出来。忘记了，我当初你还是个新导演的时候，你有多么的战战兢兢，你有多么的想要知道什么，然后你有多么的想要放出脑子里的东西。我希望到80岁、84岁还要有，还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我才能继续做导演，做一个好导演。
那么我知道您也做过编剧，也做过演员，然后现在在做导演。那么您做编剧的时候呢，也还曾经有得奖作品。那么为什么现在不知道您是不是还继续编剧？因为您一开始就说，哦，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不是我编剧了。所以您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再编剧了？
就是第一，导演的工作占据了我太多太多的时间，导演的工作，那个导演是非常辛苦的哦，他永远是这个剧组几乎是前面就要到的，然后一定是最后才能走的人。好长时间下来，反正一部戏就半年、3个月、3年半个月的，我还真的没有办法静下
三
心
年
来
半个
接
月
手。
听起来有点可怕。
一档戏是这样的，然后你要说在台湾那种38度的高温的话更惨。那么那时候你很难去做文字工作吧？那久而久之会变得有点偷懒，因为真的我要放下很多东西，我才能坐在桌子上。我朋友说过一个开玩笑，就是说，假如你出个车祸把脚弄断了，可能我们就会出一些好剧本，因为你没事儿干，你在病床上写写东西吧。
那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在病床上写东西的经验呢？
没有，可是有过出车祸的经验。
然后没有写东西，没有出
没有，
好作品。
只躺个10天就没了，就下来了，手而已啊。
哎呀，那是不够严重，是吧？
就是少了一个好剧本，
太可惜了。那不过下次还是不要出车祸比较好一点。
谢谢。
那么我知道您喜欢骑摩托车，车祸是不是因为骑摩托车的关系啊？
是，所有人都怪罪于我爱骑重机这件事情。其实呢，那个车祸，我非常小心的在做这件我爱的。活动，可是那件车祸是完全于对方超越了在转弯的地方哦，超越双黄线是绝对不能超车的时候，他一部中型卡车直接超越过来， 所以我一转弯跟他面对面。
那这样子您只有手受伤十天就好了，已经是非常难得
了。没有好，没有好，
就是
我说十天就吊着了，就出院了嘛。
啊，这就不能写好的作品了吗？这是借口。
断的是右手。
所以还是运气不太好。那么您平常为什么喜欢骑您的重机车？
哎呦，这个东西好意象，好像形而上的东西。你知道那个，也许年轻一点的时候是某种刺激，某种所谓的拉风，因为它真的，因为它的马力比它跟几乎跟汽车一样的马力，却要带汽车十分之一的重量，就知道它有多快，它有多迅速。那么，
而且它的这个起步也可以非常快的。就到了很高的速度，
那都是一种刺激，都是一种快感。可是到了后来，他我觉得给我的是，我真的极度享受在公路上这样子游荡的那种释放，那种自由吧。我相信所有这个爱骑摩托车的人都了解，其实那个东西才真的吸引我的东西。
那么这个骑这个非常重的机车的时候，您又是很轻灵的，能够好像灵魂能够释放的那种感觉，好像稍微有这么一点矛盾。就像您说的这个悲剧喜剧也是有点矛盾，对，您的人生要有一点这些矛盾的元素在里头才能够出好作品，是吧？
呀呀，这应该是，我倒觉得应该是，假如你看清的话，其实这是一种生命里面的道理，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喜乐，婚礼好喜乐，可是你的父母哭得要死，是吧？
是，中国人
这么爱你，
乐极生悲。
心头肉，
嗯哼，是，对，不管是男方是女方，都有可能觉得父母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宝贝。
是，这是一个举例了，这是一个举例了，对，那么。在一个很隆重的场合，你把他闹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笑死人了，搞得背后是个大悲剧，你破坏了一个很重要的场合，等等，我觉得这些反差在生命里面一直产生，一直发生，对，其实一直发生，所以我
让我想到那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去打人的那一幕
啊，其实那算是呀。看得有一点点心疼，可是没错没错，
是就是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反差，
对，非常是。
那我更喜欢玩的所谓的黑色喜剧，越黑越好玩，所以玩死亡，你玩性，你玩什么肮脏的大家不敢开口的事情，可是看的人会有一种释放啊。那比如说那很有名的那个，反正某个 For Funeral andFriend， 就某个葬礼的喜剧是这样子，从葬礼悲伤葬礼开始，最后闹到棺材打翻的死者翻出来掉地上，都笑死人了吧？
黑色喜剧，
那就是悲剧产生的，是。
所以其实人生任何的地方都可能产生这种您所说的喜剧，或者是你觉得实在我不应该笑，但是怎么那么好笑呢？我没有办法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人就有这个劣根性，会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呢？
也许吧，也许吧，而不是太表面或者肤浅的去玩这个喜剧。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人走路，然后他踩到一个香蕉皮滑倒，已经不太好笑了，这就是太表面的东西。那么假如前面有铺陈，这个人已经好多天没有饭吃，他很羡慕路边的小孩子在吃香蕉，这就是悲剧，不是想不到他踩到了那个香蕉皮，等等，就是好多东西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就是
其中有悲，
嗯，
啊，其中有悲，那重点是真不真实，你不要虚假的去玩它，这样子，我有看到这个吗？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
还没有。 所以在您的人生
的
人生当中，您觉得，当然，我听我自己跟您做的访谈，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杯中有喜，喜中有悲，或者是这种矛盾，这种纠缠，是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您的言语当中，可能也出现在您的作品当中，出现在您的人生当中。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您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至少对我是的。对我是的。对我是的。这我一直觉得是这样。也就是说，有时候在那个悲伤里面，假如你那个时候你故意造出一些喜剧，也许可以淡化那个悲伤吧，可是悲伤并没有消失。可是这个是一个方法，让你可能可以跨过这个 gap， 跨过这个，在那一刻，这就是悲喜剧的在人生里面的关系吧。
那您刚刚也用了故意制造出来这个喜剧这个说法，那是不是喜剧有的时候就有些刻意的成分呢？
对不起，刻意吗？你说刻意，我听不清。
对，我说是不是有点刻意的成分？
这个问的非常的好哦。这刻意不光是喜剧哦，所有的表演戏剧，我都当我看到，包括尤其是表演，对我来讲，一个导演，我觉得这演员好刻意，我就一定没有办法，我一定会站起来去跟大家沟通。就真的是不要刻意，可是要自然，而且要又回到那两个字，你要真实，它就会自然。那么我相信，一个好的喜剧也必须往这方面去想，这样子。
那么刚才我会提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听到您说，就在这个很悲伤的时候，故意制造一点笑料啊什么，让他比较这个能够度过这个心里的这个，或者是少流一点眼泪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是不是刻意了一点的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方法吧，绕过去的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注意到，其实某些所谓比较辛苦的人、悲惨的人，有些他们一直带着笑容，可我觉得那笑容好。会心疼，因为他觉得他用笑容来面对这个艰苦的人生。我有观察到有些人他会一直笑笑的，其实他也蛮辛苦的。那从这些观察里面，也许会激生出你的一种真实的怜悯，
对，
或者自己知道提醒自己，努力努力生活吧，往好的方向走。
好的，非常谢谢邓导演最后的这个努力努力生活吧，往好的方向走。我相信您的作品也是一直在您的努力之下往好的方向走，但是
经历
没有人能够保证，对不对？
对，没有。
这就是人生。非常感谢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谢谢邓导演，我们在这跟大家道一声晚安。
谢谢大家，谢谢。